收听《凡人修仙传》第224回。行李回去之后，没有忙其他的事情，而是马上查询了自己储存的众多的典籍。好不容易从一枚玉简内找到了天雷竹的培育之法，然后韩立照葫芦画瓢的将天雷竹移植在了药园之内。看着眼前移植好的瘦小之极的天雷竹，韩立的心里可以说是兴奋之极啊。天雷竹有等阶划分的事情，他自然也知道的清楚之极，不过对此他根本没有放在心上，因为天雷竹的等阶好坏完全是按照它的灵性年份划分的。2000年以下的天雷竹只能释放白色的普通雷电，5000年以上的雷电则变成了蓝色，威力呢也会大上不少的。而当天雷竹到了万年以上的，雷电就会转变成淡金之色，此时雷电威力会达到令人难以想象的地步，并对各种邪法魔功有各种克制奇效，被修仙者们称之为辟邪之雷。这也是至今修仙界能见到的年份最久的天雷竹了，也是传闻中的金雷竹。此种金雷竹当年在乱星海就出现过那么一次，谁也说不清是从哪里流出来的，并且只有那么小半截，结果这个东西让当时的乱星海血雨腥风了几十年之久啊。众多势力都虎视眈眈的明争暗抢，不知在多少修士手里流传过，但是最终呢还是没有一个人能够保存到将其炼成法宝。因为此竹就像其出现的时候那么诡异，忽然又莫名其妙的不见了，这让当时的诸多势力恼羞至极，还继续追查了很长一段时间才渐渐的平息了下来。由以上风波可见这万年金雷竹的价值，而培养万年以上的灵物韩立还从来没有做过，因为平常炼制的什么丹药顶多一两千年的灵草就完全够用了，这让他对将天雷竹催熟成金雷竹内心期盼之余还有那么一点点忐忑不安。接下来的日子里，韩立一边用绿叶催生此竹，一边呢开始频繁地往天星城的坊市到处溜达。因为呢青竹风云剑除了以灵木作为主原料之外，还是需要渗进一些辅助的珍稀材料，才能最终用丹火炼制而成，并且此剑可是成套的法宝啊，那所需要的材料自然远超同类。韩立以前虽然收集了一些，但还有许多没有凑齐，自然要到处寻觅了。这乱星海的确远比天南之地物产丰富得多，在韩立不惜把大把灵石砸下去让自己倾家荡产的同时，终于在2年后将这些东西勉强凑齐了。为此他还不得不冒一点惹人注意的风险，出售了手里仅留的几枚珍稀幽丹。当韩立看着空空如也的诸多储物袋的时候，只能仰天长叹，炼制法宝啊，特别是炼制一件好的法宝，还真不是一位普通散修能够花费得起的。这一天，韩立带着掩饰不住的期盼之色向药园走去。 前几天练功前，他刚滴下了应该是万年份的那一滴绿叶，如今园内的天雷竹应该成了万年灵物才对。一想到金雷竹传说中的莫大威力，韩立自然激动至极。药园子里原本两寸来长的竹子，现如今截然不同了，不但长到了一尺来高，而且浑身呀翠绿欲滴，照着一层淡淡的霞光。韩立凝神打量了一会儿，单手一翻，一把小剑法器出现在了手上，接着小剑化为了一道白光，直接射向了紫竹。一道淡金色的电弧自那天雷竹上没有征兆的发出，扑哧一声闷响，白光在这淡金色的电弧击打过后，化为了一道肉眼可见的袅袅青烟，消失的是无影无踪啊。韩立先是一惊，但马上就笑了起来，而且笑得呀非常的开心。他现在很想知道，若是那紫菱仙子知道这根白雷竹已经变成了金雷竹之后，到底会是怎样有趣的表情。这笔交易大概是他进入修仙界以来占的最大的一次便宜吧，不过可惜他是没有机会看到这一幕了。韩立欣喜之余还是有点好奇，若是继续催熟金雷竹，会不会它还发生什么变化呢？抱着这种想法，韩立花了好几个月时间给这个竹子继续滴上绿叶，结果竹子本身的色泽威能都没有丝毫变化，大小也维持在万年份左右的尺寸上，不再增长分毫。反倒是经过这段时间的催生，在此竹子的旁边竟然长出了一根幼竹出来，随着绿叶的滴上去，幼竹日渐长大，数个月之后，新的天雷竹简直和原来的年份浅的时候是一模一样，当然这次是一根完整的竹子。看到这一幕，韩立不但没有失望，反而大喜起来呀。说实话，仅原来一根天雷竹炼制一套12把的青竹风云剑都略显不够，现在既然知道凭绿叶呢就还可以催生出幼竹来，那他主原料不够的窘迫处境就等于彻底解决了。那不过这么一来呀，也让韩立的野心更大了起来，既然不用再考虑主原料有多少的问题，那他就不止炼制12把飞剑，而突发奇想的想炼制出青竹风鱼剑的最大个数72把一套的飞剑出来。虽然说这么多飞剑以他结丹初期的法力根本无法炼化和驱动得了，但是啊他并不着急，完全可以视自己的修为情况一把把的慢慢的炼化，反正只要是成套的飞剑，既可以视作一件法宝收入体内，也可以单独拆开来使用，根本没有什么影响的。这样的念头一出现，韩立心里头是火热无比啊，开始考虑自己是不是真能够做到此事。炼制成套法宝的最大难题就是主原料的差异不同，让他们很难炼制成功，但现在呢他是在采用同一根竹根上的天雷竹炼制，这个可不是问题了。下面就要看他的炼制水平和辅助材料准备的怎么样。辅助材料他早已经准备好了，反正一次炼制12把和炼制72把出来用的都是同样多的辅助材料，这倒不用再另行找去。现在唯一让他担心的就是自己炼制法宝的水平太差了，毕竟他从来没有炼器方面的经验，若是普通的法宝炼制 自然也就没有这方面的顾虑，是非常容易上手的丹火炼制过程。但是青竹风云剑那可就不同喽，他们中即使单个一把拿出去，也绝对比那些普通法宝炼制的时候复杂的多，更何况里面还牵扯到了因为要组成一套飞剑，这些单个飞剑的半成品必须用某一特殊的法阵来祭炼，这又必须熟悉一定的阵法知识才可以，否则根本无法谈起炼制这个法宝。韩立也是心智极坚之人呐，即使面临这么多的困难，仍然决定不炼制则罢，既然炼制，肯定就要炼制最好的飞剑，否则当初也不会对天雷竹如此执着不放了。这样一来，韩立在洞府内思量了一天一夜之后，终于安排好了以后20来年的修炼计划。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几天后，天星城的坊室内，某个不起眼的小店铺突然换了一位新东主，一位看起来30来岁的普通青年。除了此人之外，还另有一位身材高大、浓眉大眼的大汉仆人。这青年呐，接受这个店铺，马上将原来的李氏杂货铺换成了什么呢？青竹小轩，并只在这个店铺内贩卖一些符和药材之类的东西。但是半个月后，店铺内却又增添了一些粗劣的低阶法器。但是让附近几家店主诧异的是，这位青年从不轻易走出店铺大门，整日里只是拿着一本没有封皮的破旧绢书看个不停，并偶尔的边看书边手舞足蹈着什么，似乎看到了尽兴之处。但有的时候却又躲进了店铺的后宅内，大半天儿都不再在堂前露面。至于所有的客人和生意，则全都由那位看起来很憨厚的大汉来处理的。附近的店主啊，大部分都是天星城本地出生的凡人，在此地开设店铺也只是想糊口而已。只有一位姓何的斑白老者生有低劣的灵根，不过有3-4层的炼气期水准。但就是这样，何姓老者也深受其他几位凡人的尊敬，整日里何仙师何仙师的称呼个不停。因此上青年一来的时候，其他人就问过这老者，知道青年没有丝毫法力，也是位凡人而已，顿时他人的胆子就大了起来，有时啊就去这个店铺和着自称姓韩的青年聊一些家常之类的事情。毕竟此地实在是偏僻，平常这生意也不多，就靠这个串门来解下闷儿。而青年这张陌生面孔的到来，让可谈的话题自然就多了起来。但是这个青年呀，似乎不善于和人打交道，说话有些迟缓，平日里只是闷在店铺内不出来，就是偶尔有其他店主去他店里串门，也大多只是听而不说，实在是木讷得很啊。并且青年从来不提自己的来历，别人问起来的时候也只是笑而不答，其他人自然也不能上去逼问了。如此几番来回之后，其他人就渐渐地失去了兴趣，不再往着青竹小轩跑了。但这种情况反而让青年心里边暗松了一口气，这是谁呀？还能有谁呢？青年和大汉当然是韩立和驱魂易容装扮的，虽然只是江湖上最普通的改头换面手法，但对付几个凡人和一位低阶修仙者自然是绰绰有余啊。 而行里会到这儿开这么一个店铺，当然不是为了想挣那点看不上的零食，而是为了磨练自己的入世心境，准备研究炼器之道和阵法知识，专门挑选的地方。以前呀，韩立没有涉足这两方面的事儿，那是因为筑基期的时间太短了，根本无暇顾及这方面的事情。但是如今呢，结丹已成，并且下一步炼制法宝也需要这两方面的知识和经验，他自然要趁着培育天雷竹的这段时间，稍加钻研那本《云霄心得》及那心如鹰赠予的阵法典籍了。其实说老实话，在韩立的心底深处，对炼器和阵法之术还是很感兴趣的。区区20年的时间，而且同时兼顾这两方面的学习，他不敢奢望自己能够达到那两位天才的程度，但能够拥有他们一部分本事也就心满意足了，至少能让他自己炼制出最简单的阵旗阵盘吧。但是钻研这些东西可不是光看书本苦读就可以的，必须亲自动手炼制和实践一下，这样一来呀，一些垃圾的低劣法器就出现了一大堆，不好处理掉，因为扔掉了这怪可惜的，留着又一点用处没有，实在是鸡肋至极。为了练习，他需要各种各样的古怪材料来使用，这让他总不能天天往坊市跑吧。另外凑巧的是，大远诀第四诀的修炼正好有一个入世的心境磨练必须经历的，否则会受不了第四层修炼时候的心魔反噬而很难练成。于是韩立思量过后，干脆一举数得的买下了这个店铺。此处既不太吵嚷，不会骚扰他平时钻研炼器之道和阵法知识，又十分的贴近世人，可以亲眼目睹凡人的普通生活，而实践炼器和摆设阵法所需要的材料也可以及时的买到，并可以将这些炼制出来的小东西放到柜台上出售，能卖掉几个就算几个吧。看那些低阶的修士买走他亲手炼制的法器，韩立心情倒蛮舒畅的。当然了，每隔几天他还要按时回洞府一趟，给那天雷竹催熟一下，并看望一下那些噬金虫，两只雪域蜘蛛则被他留在洞府内看家了。但是没过多久，让韩立惊讶的一幕出现在了药园内，那第一株天雷竹在第二根已经到了5-6千年灵性的时候，就无故的从根上自行脱落下来，并且上面不多的枝叶掉落得一干二净，一碰到地面就马上化为了鲜艳异常的纯金似的叶子。虽然不知道这些金叶子有什么用处，但韩立还是不愿轻易丢弃的全部捡起，装进了储物袋中，而那根仍翠绿欲滴的主干则被收进了高玉做成的盒子里，小心地保存着。等到凑到了6-7根的时候，也就是他可以开始修炼青竹风云剑的时候，就这样收敛了法力的韩立彻底地混入了凡人的世界中，在这坊市的偏僻一角开始了入世之旅。每天他除了专心研究从玉简内复制出来的绢书之外，就是默默地观察周围凡人的喜怒哀乐、一举一动，还有吵架、拌嘴、互相的争斗，各种复杂的表现，然后加以默默地回忆品味。说起来也真是好笑啊，他自己那以前不就是个凡人吗？经过不懈的努力才到了今天这个地步，可是现在已经是结丹初期的他，反而 要再回过头来学习凡人是怎么生活的。也许啊，这就是修仙之路上最奥妙之处吧。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225回。